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三十集。
其实啊，这世上好女孩很多，你那么年轻，今后一定会有好多女孩追你的。而且你现在已经找到你父亲了，你想见你父亲吗？
高淳没有回答，一颗清冷的眼泪迟疑在高淳的眼角。周欣看得出来，那不是为了父亲，而是为了舞伴。高淳又叹了口气，
我从小就恨我父亲，可后来就不恨了。
那现在呢？
现在我想见他，我想知道我父亲是个啥样，我想知道我妈曾经爱的那个人是个啥样子。
周欣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，
你会知道的，很快就会知道。
几天以后，周欣带着律师再次来到仁里胡同三号院蔡百科的家，他们再次见到了蔡百科的女儿高淳的姐姐蔡东平。
他想见我父亲，这不可能的，我父亲现在谁都不见。
这一次周欣没有插嘴，而是由刘律师代言。
高淳毕竟是你们蔡家的骨肉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你应该替他着想一下。他，
我不认识什么弟弟，凭什么要替他着想？
蔡东平没等律师把话说完，便打断了他。
你们怎么不替我想想？怎么不替我父亲想想？我父亲的身体都这样了，你们还要拿他过去的那些不光彩的事来折磨他、刺激他？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？
话不能这么说。
刘律师据理力争。
父子相见，既是他们彼此的愿望，也是他们彼此的权利，任何人不能剥夺。上次我们见到你父亲的时候，你父亲已经表达出他很想见到我当事人的愿望，那么我当事人也希望见到你的父亲，你的父亲也是他的父亲。况且他从出生到现在22年了，还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，22年了，你父亲也没有见过他的这个儿子。父子相亲是人的本性，那么现在他们父子近在咫尺，如果人为的阻隔不让他们相见，那么对这两个当事人来说，我觉得都是很残忍的。
刘律师的话让蔡东平无法回答，他不再多言，也不再争辩。在刘律师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他便站起身来，冲他家的那个年轻门房大声喝道，
小张，送客。
说罢他便径自走出了客厅。周欣和刘律师只能再次去了人民法院。法官当着他们的面给蔡东平的律师打了电话。
喂，我跟你说，蔡东平如果没有合法理由就这样拒绝高淳与父亲见面，那么显然剥夺了高淳的合法权利，也剥夺了他父亲的合法权益。如果高淳一方诉诸法院的话，法院将会派人去蔡家当面征求蔡百科的意见。如果蔡百科本人同意见他的儿子，那么蔡东平也不可能再加阻挠。事情如果做到这一步，就不好看了。你作为蔡东平的律师呢，我们希望你可以正面做做他的说服工作。
在等待蔡东平回话的几天里，周新和方圆又去了李师傅家，和李师傅商量看护高淳的安排。根据几个人的商量，在高淳出院之前，由李师傅和方圆负责白天，周新一个人负责晚上，轮流陪护高淳。
哎呀，只是你白天上班，晚上还要一个人，太辛苦了。
李师傅有些不放心地说：“
还有我。”
陪同周新一起来的谷子主动站起来说：“
照顾高淳的事儿算我一份儿，我帮周新一起顶晚上。”
周新听了，感激地看了谷子一眼。
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
看护高淳的分工从当天起就开始生效。晚上，周新和谷子一起去了医院。他们赶到病房时，看见护士正在给高淳输液。
这是家的，他又发烧了。
怎么又发烧了？
药一停，可不就烧起来了？
周新听罢，吃了一惊。
药停了？哪个药停了？
周新说罢，转身就去找医生。夜班医生查了一下记录，说：“
哦，昨天病人退烧是因为用了纳巴西林，这种药啊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比较贵，所以今天停用了。”
为什么停用？刘大夫昨天还说要给他用一到两个月呢。
啊，我问刘大夫了，他说因为今天接到了财务部的通知，这个病人账上的钱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个药就暂时停用了。
周新听了，赶紧恳求夜班医生：“
医生，你们就先给他用上吧。高淳的父亲很有钱，他父亲会把钱送来的。你们先给他用上吧，行吗？”
夜班医生为难地摇了摇头：“
这我说了也不算，不交钱我们从药房拿不出药来。这样吧，你明天还是找刘大夫说吧。”啊。
第二天，周新没有去找刘大夫，因为他知道找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拉上刘律师又去了人民法院。法官看来也被这件事给弄烦了，至少他感到自己的权威一再受到蔡东平及其律师的藐视。于是他拿起电话冲着蔡东平的律师发了一通火：“
你跟你的当事人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他，他要再这样处理的话，到时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就这样。”
法官说完，不等对方反应，就气愤地挂了电话，对等在一边的周新和刘律师说：“
你们别管他同意不同意，你们后天就带蔡百科的儿子去见蔡百科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只要见到蔡百科本人，什么住院医药费的事儿，你们都可以谈。儿子是他生的，他就得管。”
周新听了，高兴地看了刘律师一眼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。转眼就到了后天，那天一大早，李师傅就赶过来了，他帮着周新一起给高淳洗脸漱口，吃饭吃药，穿衣系鞋。到了八点的时候，谷子也来了，他把高淳抱上了轮椅，又抱上了停在医院门口的出租车。从医院到蔡百科家大约有40分钟的路程，多日没有上街的高淳看着街上的景色，精神显得特别的好，脸上浮现了多日不见的笑容。在交通高峰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赶到了横跨于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洞桥。他们从故宫的西北角左拐，很快就望见了巍峨的鼓楼。鼓楼大街上车流如虹，一片茫茫的景象。这个时候，周新的手机响了，是刘律师打来的电话。“
喂，周新吗？啊，我现在啊正在蔡百科家门口。哎呀，今天恐怕是见不到蔡百科了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 蔡东平不让见。
周鑫此时心里有说不清的惊愕和窝火。刘律师说，
我没有见到蔡东平，我只见到了蔡家的工人，他们说蔡东平不在。后来我给蔡东平的律师打电话，他律师的电话呢也关机了。
关机了？那我们都快到了。不管他，反正是蔡东平同意今天见的，他不在咱们自己见。
不行，我跟在他们家的一个百科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的，可那个工作人员说什么也不让见，说是蔡东平没有做过这样的交代。
蔡东平跟法官交代了，是法院通知咱们去见的，他凭什么不让见？这样吧，您在那儿等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
坐在前座的谷子转头看着周鑫，他显然已经听出了事情有变，他关切地望着周鑫。电话里刘律师还在劝周鑫，
我刚才啊问了一下他们家看门的，看门的说昨天蔡东平就把他爸爸送走了。咱们这样，还是找法院吧，今天啊肯定是见不着了。
周鑫这才无话，心里的火不知向何处发散，他挂了电话，并没有让司机停车或者掉头。面对着高淳和谷子询问的目光，他不知自己的脸上是应该表现出愤怒还是无奈。出租车又把他们拉回了医院，谷子又把高淳抱出了车子，周鑫又急忙地给律师打电话商量对策，两个人也分析不出蔡东平究竟把蔡百科转移到哪儿去了。律师说，
先别管他把蔡百科转移到哪儿去了，我刚刚又和法院联系了，乔法官正在出庭，接不了电话。我下午再和他联系吧。看来只能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了，跟蔡东平这种人啊，不来硬的真是不行。
对，一定要强制。下午要我跟你一起去法院吗？
不用，我下午先给乔法官打个电话，需要去的话再说。
下午接班的方圆来了，周鑫正要离开医院回家睡觉，刘律师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
喂，周鑫啊，我已经联系上乔法官了，乔法官已经通知了蔡东平的律师，蔡东平的律师在湖南出差呢，乔法官已经责成他立即联系蔡东平，不管他联系上没联系上，明天上午9点乔法官和咱们一起去蔡百科家，明天啊一定要见到蔡百科本人。
刘律师的话令周鑫感到一阵的心安，
看来只好这样了。这现在办事儿怎么这样呢？没有一件事儿不是一波三折的。
周鑫的预言不幸在第二天就变成了现实。那一天，当周鑫等人准备停当，带着高淳正要开车去见蔡百科的时候，周鑫突然接到了刘律师的电话。
什么？
接完电话，周鑫就愣住了。谷子见了，禁不住过来问：“
又怎么了？”
周鑫的脸此时变得有些苍白。
哎，你说话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
谷子有些急了。周鑫平静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地说：“
我们不能去医院见蔡百科了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昨天中午，蔡百科已经去世了。”
蔡百科去世了？
谷子一听吓了一跳。
怎么这么巧？是真的吗？
刘律师见了负责抢救蔡百科的大夫，已经做了核实。
谷子也泄气了，无力地蹲在地上。
高淳他怎么这么倒霉呀？
车门没关，坐在车里的高淳显然已经听到了噩耗。 在这一刻，他知道他的唯一的亲人也已经走了。这个人他没有见过，但却是他最初的血缘和最后的血亲。在这一刻，他没有哭，甚至没有任何表情。他默默地坐在车里，目光凝固。周鑫和谷子也沉默下来，斜阳把他们的身影凝固在车边的水泥地上，一动不动。然而，出乎周鑫意料的是，这夜高淳却没有再失眠。他早早地睡了，睡得很沉，没人能从那张熟睡后就眉头紧锁的脸上看出他梦见了什么。那天夜里，高淳梦见了童年，他梦见了自己出生时的情形。他被母亲抱在怀里，父亲的身影始终陪在他身边。他梦见自己很快长大，长成了一个英俊少年，在云朗艺校的练功房里与同学们一起把杆练功，父母在场边观看，送来笑容掌声。他梦见自己头戴红色绸巾，与金葵相携而舞，在冰火之恋的音乐中旋转不停。旋转中，他忽然发觉场边的父母突然踪影杳然了。
爸爸，妈妈，爸爸妈，
他抛下金葵，大声地喊着：
爸妈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你们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
他忽地坐了起来，发现自己是在病房里。他隐约听到门外传来周鑫与谷子的低语声，四周漆黑如铁，夜幕将这张窄窄的病床围困得尤其孤单。高淳父亲病逝的第三天傍晚，高淳的医生把刚刚赶到医院的周鑫叫到了一边，再次提了高淳住院费的事情。
高淳账上的钱呢，已经空了，你们要赶快想办法，否则啊，医院就只能另行处理了。
医生，我正在想办法。
周鑫的回答有些气短。
高淳的家里啊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，他们上次留的电话始终关机。你们能找到他家里人吗？哎，不是说他有个父亲吗？而且，他父亲不是很有钱吗？
他父亲去世了。前天走的。
哦，哎，那他好像还有个姐姐吧？反正他这医疗费，他家里总得有人管吧？我们医院呢，现在已经在垫钱为高淳治疗了。医院呢，也有医院的制度，也不是我个人能说了算的呀。
我一定想办法，再想想办法。啊，你们的治疗可千万别停啊！
周鑫说着，脸色越加的沉闷。
好吧，你们抓紧吧。哎，
医生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第二天，周鑫离开医院，直接去了蔡东平家。蔡东平因为丧事在身，没有出面，百科公司的一位干部接待了他。这个干部，周鑫在公司上班时是认识的，但他此刻的面孔却板得如同路人。
我呀，只能尽快的汇报。
再拖下去，医院就不给治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汇报啊？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件事？
周鑫赶紧追问。干部苦笑了一下说：
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老板的后事，蔡小姐心情悲痛啊，恐怕一时也顾不了这么多额外的事儿。你还是回去等等吧，啊。
周鑫望着干部，进一步解释：
这不是额外的事，医院躺着的人是他的亲弟弟，不抓紧治疗，恐怕也不行了。
周鑫说的有些激动，可干部却无动于衷。
我知道，我抓紧汇报，好不好？蔡小姐如果有什么意见，我们会直接找医院联系。按你刚才说的，你和这个病人不就是一般朋友关系吗？作为朋友，你把情况转达到了，也就尽到责了，对不对？下面怎么处理，就是蔡家自己的事儿，对不对？
周鑫哑然了，他无法再做回答。他出了蔡家的朱漆大门，上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，坐在车上等他的苦子开口问他：“
哎，怎么样？”
周鑫叹了口气，同样是哑然无声。从那天以后，连着一周，蔡东平和百科公司的任何人都没有来过医院。周鑫几次问医生：“
医生，高纯他们家送钱来了吗？”
哎，
医生叹口气，只是摇头。高纯虽然每天还是照常输液，但连李师傅也都看出来，盐水吊瓶里注入的药液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周鑫接连几天睡不着，眼里布满了血丝，脸上挂着苍白，他总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却毫无办法。他不敢想象在多久以后，高纯会死在那张病床上，死在他的面前。想到这儿，他躲在一边痛楚地哭了。
高纯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高纯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